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于列王记上，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十一章，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二十六节。如果你使用教会的中文圣经，在第508页，中英文圣经在第520页。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由我来起会众应，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王除了法老的女儿以外，又宠爱许多外族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和赫人女子等。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有嫔300，他的妃嫔使他的心偏离了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门人可憎的偶像弥勒公，那时所罗门为摩押人可憎的偶像基莫和亚门人可憎的偶像摩洛，在耶路撒冷东面的山上建造丘坛。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了曾经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对所罗门说，你既然做了这事，不遵守我吩咐你的约和律例，我必夺去你的国，把国赐给你的一个臣子。只是我不把整个国家夺去，为了我的仆人大卫的缘故，又为了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的缘故，我要给你的儿子留下一个支派。从前大卫击败以东，元帅约押上去埋葬阵亡的人的时候，就把以东所有的男人都杀了。哈达与他父亲的几个以东臣仆一起逃往埃及，那时哈达还是一个小孩子。哈达在法老面前十分蒙恩，以致法老把自己妻子的妹妹，就是王后达比尼的妹妹，赐给他做妻子。后来哈达在埃及听说大卫已经与他的列祖同睡，元帅耶押也死了，哈达就对法老说，求你容我离去，我好回到本国去。神又兴起一个人抵挡所罗门，就是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 他是从他主人索巴王哈大底谢那里逃出来的。在所罗门一生的日子，利逊都抵挡以色列人，他恨恶以色列人，并且做了亚兰人的王。另外哈达也不断为患。所罗门王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他是洗利达的以法莲人，他母亲是个寡妇，名叫洗鲁雅。我们读经到这里，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我们把时间交给宋恩传道，今天要传讲的题目是一颗转离神的心。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就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把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使到我们还在罪中的时候，你就赐下基督为我们死了。以致主啊，在我们各自人生的不同的时间点的时候，你使到我们来领受了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以致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我们今天能够聚集一起的来敬拜你，并且是在这样一个不受干扰的国家地方能够来敬拜你，我们感恩。主啊，求你就特别怜悯在世界其他的地方敬拜你都会受到干扰的地方，主啊，求你怜悯他们，让他们能够持续在不同环境当中坚持敬拜你，也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主，求你特别的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专注的来敬拜你，来聆听你话语的宣讲。主啊，求你临在我们心头动工，光照我们啊，把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来明白你的话语，以致主我们能够把你话语长存在心里，以致主我们被你话语所激励，更加的来仰望你，依靠你，越发的来爱你，越发的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主啊，全球赐福这段时间，让讲的听的都同蒙益处。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啊，有个孩子小的时候哦，他就有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的话，很多的时候哦，父母亲知道之后，他们就不想要那个孩子哦，或者不想照顾那个孩子。有些甚至会把孩子丢在医院，他们就走了啊，所以有些孩子就在孤儿院长大了。而有一个孩子，他有心脏的问题，可是父母亲知道的时候，还是很欢喜的把孩子接回家了。接回家的时候，这孩子小的时候就不断的照顾着他，使到他的身体逐渐的强壮起来。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呢，父母亲也尽力的教导他。有一天他长大了之后，他就跟父母亲说，父母亲，我很想做的东西，我走了，好，你们留下来，我做我要做的东西，可能会回来看你们。而很多很多年之后啊，父母亲老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这个儿子也没有什么回来看他们呢。请问啊，这个孩子还记得他的父母亲吗？请问这个孩子，你觉得他是个好孩子吗？啊，孩子们，你觉得这样是个好孩子吗？你希望像他一样吗？我们很多人会说他不好哦，因为父母亲从小的时候就照顾他，他有心脏病问题还照顾他，哇，还带大了。不过呢，父母亲老的时候需要他照顾的时候，他却不愿意哦。所以孩子们，我相信我们都不想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孩子，对不对？今天呢，我们会从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孩子，他如何从小的时候上帝就照顾了他，带领他，保守他，甚至使他成为一个国家的国王。可是他长大之后，他却转离神哦，他却把神忘了，他没有像小的时候那样的忠心的来寻求神。所以孩子们，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个叫所罗门的这个王的内容哦， 你们要尽量留意哦。如果你发现传道讲的你或许不是很明白，回家问你的爸爸妈妈啊，问他们啊，问他们，就要他们跟你多解释。而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回顾一下上一次牧师的讲道哦。大家对牧师上一周的证道的题目有印象吗？示巴女王的见证，对不对？那牧师讲了三点哦。第一点，他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第二点，他最终相信神；然后第三点，他提到是基督，提到了他的名字。其实如果我们上次把整合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给另外一个题目的，另外一个题目就是一颗转向神的心。哦，示巴女王的例子是一颗转向神的心，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颗转离神的心，就跟上次的话就呈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一个人，他跟示巴女王做的完全不一样。而其实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当初示巴女王为什么会转他的心，为什么会转来归向神，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国王哦，他当初他所做的一切啊，上帝透过他做的一切，使到示巴女王的心归向神。不过这个把这一切带给示巴女王的人，却最终转离了神。他把福音带给了示巴女王，他自己却转离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思想题目是一颗转离神的心，我们从两个层面来探讨。第一个就是所罗门的心变了，所罗门的心变了。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神对所罗门变心的回应。所以当所罗门的心变了之后，神做什么？神怎么回应他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们讲所罗门的心变了，像他一开始的话心是怎么样的？一开始的时候他有一颗坚定爱神的心。是在列王记的一开始第三章那里的时候，我们看见所罗门他一开始来治理国家的时候，上帝使他做王的时候，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非常爱神的，他是坚定的爱神的。怎么知道呢？你看列王记上三章三节这样说，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使他仍然在丘坛上宰杀和焚烧祭牲。所以这里呢，前半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他遵行父亲大卫的律例。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我这边强调他遵行的是什么东西呢？其实他后半节就给我们了一些的提示哦，因为后半节是跟敬拜神相关的啊，所以前半节他所要表达的就是他如何的敬拜神。 OK， 我们先看后半节哦。后半节说他仍然在丘坛上宰杀和焚烧祭牲，那边所指的是当时候圣殿还没有完建立好的时候，当时候呢，所罗门就在丘坛上来献祭。他当时这样做的时候呢，是对的吗？他对，他当时这样做的时候是正确的，是对的。也因为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在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我们怎么知道他在那里敬拜是上帝所喜悦的呢？因为在同一章的第三到第四节当中，告诉我们说当天晚上上帝就耶和华就向所罗门显现，在梦中显现。在梦中显现的时候，他是不是在骂所罗门说你为什么在那边敬拜？没有哦，他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呢，他是告诉所罗门说他会赐福于所罗门。所以呢，这些经文让我们看见说当时候所罗门是一心的敬拜神的，而且专注在敬拜神上面。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一颗坚定爱神的心，一个以神为他生命中心的一个人，并且是一个王，如何的遵守履行了十诫的第一诫，他来敬拜那独一的真神。所以当时所罗门对王的这份的爱是一个真实一个真诚的爱。可是啊，当我们看到今天的正道经文的时候，十一章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他的心变了。他的心变了，他对上帝的那爱已经退化了。他的心不单单是专注在神的身上了，他容许偶像在他的心里头占据了地位，也是他本该完全的专注在神上面的这颗心开始偏离了，他也因此背逆了十诫的第一节。而什么取代了他对神的爱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他对神的爱如此的就褪色了呢？主要是因为他对外邦女子的爱哦，他对外邦女子的宠爱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点的第二小点，就是一颗被诱惑去拜偶像的心。我们读第一跟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今天正道经文当中说到所罗门他宠爱许多外族女子，然后呢第二节就说到了所罗门深深爱恋这些女子。所罗门对这些外邦女子的爱就是导致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退化破裂的原因。第一节特别的强调说他不单是爱外邦女子，他是爱许多的外族女子，许多留意一下哦，所以不单是许多，而且也说到他是深深的爱着他们，就紧紧的抓着他们不愿意放的那种的情况来的。而这些女子又是谁啊？经文就说到了他们有摩亚女子啊，然后还有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还有赫人的女子。而这些女子呢其实跟法老的女儿有一个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第二节当中，神就说到关于这些国家的人，耶和华曾吩咐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通婚，否则他们必会引诱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这是上帝对这群女子一个特别的吩咐来的。所以在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看上下文，我们知道这里所指的这些的外族女子主要就是拜偶像的群体来的，他们是不信神的。所以在这里呢，特别在这段经文当中，这边的外族的概念它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统一词了，拜偶像不信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了。所以神吩咐以色列人说不可娶这些外邦女子，因为这些外邦女子最终会使到娶他们的人会转离神去拜偶像。而这个上帝是在什么时候吩咐他们的呢？是当他们落入那个境况当中才吩咐他们吗？不是哦，上帝是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这些女子在迦南地那个地方的女子，当他们进入迦南之前，上帝就预先警告他们了，吩咐他们说不可如此。所以在如果手头上有圣经，你翻开出埃及记34章27节的话，你就会看见那里上帝就吩咐摩西说他们不可这样做。而上帝也告诉摩西说，你要把这些话写上，因为我要是按着这些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所以以色列人清楚知道上帝的吩咐，而所罗门也知道。可是呢，我们看见所罗门他却拒绝听从上帝的吩咐和警告，他所做的是完全违反了上帝所说的，他做了他认为对的事情，他做了他认为可以做的事情。而这里我们看见他不是不小心跌倒，他不是不小心做错，而他是故意一犯再犯的，而不愿意去顺服神。怎么知道呢？他不是娶了一个外邦女子哦，他也不是娶了三个外族人的妻子哦，他也不是娶了十个外族人。你看第三节经文，请问他娶了多少个？ 700个妃子，300个兵，整1000个，你知道吗？他是不小心说，诶，我不小心这样做的，我一时没想到这样做的，不是哦。在这里我们看一下，是刻意违背神的，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刻意违背神，而且他并没有为着他所犯的罪，就是做了上帝所说不可做的事，吩咐不可做的事的时候，他没有认罪悔改。圣经当中并没有提到他有任何的渴望，或者他做出任何的行为为了这个罪而回转归向神。他清楚知道说神吩咐说不可以做，可是说他还是做了，所以就招致了第三节后半节所说的结果了。他的兵非使他的心偏离了神，事情正如上帝警告他百姓的发生了。第四节呢，甚至就给我们看见更多的细节，就是所罗门当他悖逆神的时候，他所招致的结果。细节当中告诉我们说，所罗门是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偏离了神，却随从别的神，他的心不像他的父亲大卫那样完全归于耶和华他的神。经文让我们看见，就是除了敬拜神以外，所罗门也敬拜偶像。啊，他不是完全把神放在一边哦，不敬拜神哦，他是敬拜神，可同时他也认为说，同时可以敬拜偶像。所以第五、第六节就说，所罗门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偶像米勒公，所以所罗门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的父亲大卫完完全全的跟从耶和华，他没有去跟从耶和华。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些的观察，就是我们读的第一到第六节当中，我们尝试来做一些的观察。所以第一点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所罗门啊，他的心不是在他迎娶了这些外族女子的那一刻马上就远离神了。留意到哦，他不是一娶了他马上就远离神了，是多年之后，他年老的时候，他才转去敬拜偶像，而不再单单敬拜耶和华神。第二个我们能够做到的观察，就是当他年老的时候，神所赐给他的智慧，那个真的是无法比拟的智慧啊，最终就成为了愚昧哦。为什么呢？因为他公然的违背神。或许所罗门会认为说，他一生凭着上帝给他的智慧，他都会不断的来信靠神，永远都不会偏离。可是啊，事实就是那么的残酷，那么的真实。无论他当初是以什么心态去应对，认为说自己不会偏离，多聪明都好，多有智慧都好，可是事实就是真实的，那么的残酷的，他远离了，他转离了神。或许所罗门在生活当中，在多方面他都遵行神的话语，可是在这个方面，这个非常重要至关紧要的一个方面，他却没有顺服神，他去娶了这些外族的女子。这个他一犯再犯的罪，就是他一个深藏在他里头紧紧抓着不愿意放的一个罪。如果最近你们也听讲座的话，英语会说 It's a bosom sin，他一直紧紧抓住他不愿意放弃的他那个罪。请问啊，一个人能够不断的活在罪中不愿意悔改而不受影响吗？箴言书让我们看见不可能哦。箴言书就问到，如果一个人把火藏在怀里，他的衣服怎能不烧着呢？你有尝试过吗？拿火炭 抱在怀里，你会这样做吗？我们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们会担心被灼伤，会烧伤，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可能不断的活在最终不悔改，而没有影响吗？不可能。从所罗门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不可能，所以他最终就去承受了他当初不愿悔改的那样的下场。而在尼希米记13章当中，尼希米他在警告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用了所罗门作为例子来警告他们，不要去跟从所罗门的脚步，不要再像所罗门那样去迎娶外族人不信的人。所以尼希米记的13章20到27节这样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些事上犯了罪吗？在许多国中并没有一个王能比得上他的，他蒙他的神所爱，神立他做全以色列的王，可是连他也被外族的女子引诱犯罪，难道我们要听从你们行这大恶，娶外族的女子为妻，对我们神不忠吗？所罗门成为了尼希米引用的一个的例子哦，来警告，来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人不可犯同样的罪。而我们要思想的第一个的应用就是，圣经让我们清楚看见一个信徒不可与一个非信徒结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非信徒，一个信徒执意这样做的时候，一个非信徒只会把他的心诱惑转离神。我们常常，或者我不晓得你啊，我跟你说，我不单是偶尔，还常听到基督徒会这样说的。他会说，哦，他多么希望他现在的女朋友，还没信主女朋友不晓得是因为他认为在教会找不到适合的伴侣，又或者他问我说这个人很特别，什么东西吸引他的，哇，他们就希望说我这个还没有信主的女朋友他能够来因为我的缘故最后来信主，或者他会认为说，哎呀，找一个不信主女朋友无所谓，有一天他也会来信主，因为我的缘故他会来信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过的例子当中，有一些例子就是诶，一个信徒跟一个非信徒结婚之后，非信徒来信主嘞，哇，他们就说，哎呦，我可能也会这样的，所以我不担心。可是弟兄姐妹们啊，我们不可把上帝的怜悯哦当作常理来应用来看待哦。我们说是上帝的怜悯，因为当一个信徒选择跟非信徒结婚的时候，他执意这样做的时候，从所罗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在违背神的命令。当人违背神的命令在犯罪的时候，而上帝的怜悯临到最终他的另外一半信主的时候，那是怜悯啊，是不该得到的，你知道吗？而不是去认为说，哇，既然上帝怜悯了他，上帝也应该怜悯我，上帝做过这样的事情，上帝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在我身上。我们怎么可能说我犯罪吧，然后上帝的恩典必然会临到？不是如此的，弟兄姐妹们。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看见，的的确确在我们生活当中看到上帝有怜悯的时候吗？有。可是我们别把他的怜悯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而执意的去违背他的话语。这就好比一个人，他认为说，啊，我相信我们当中做医生都知道啊，抽烟无所谓吧，我都看过那个人抽了一辈子烟，他都没有中肺癌，哎，大家多抽一点，我们不会这样做嘛，对吗？因为我们知道说抽烟的话会导致肺癌几率飙高的，我们不会看到一个人他抽了一辈子烟没有肺癌，我们就说抽烟无所谓。同样的，我们难道说上帝怜悯了他，然后我们做也无所谓吗？可是当我们眼睛睁大来看的时候，我们看见那是上帝的怜悯的时候，你却发现那是一百个当中的一个，那是五百个当中的一个，那是一千个当中的一个。 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当做那99个、499还是999个当中的一个啊？所罗门的例子摆在我们的面前啊。如果所罗门他面对这样的状况，他都跌倒了，请问我们会认为说我们会比他更好吗？难道我们比所罗门更有智慧？难道我们比他在性格上比他还坚强万倍？所以他会面对的我不会面对，他做不到的我做得到？不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所罗门都做不到的话，更何况是我们，更何况是我们。所以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尽力的去避免落入这样的情况当中，在抓住上帝的话语，来遵行上帝的话语。所以父母亲们，从孩子小的时候，你就当为着他们祷告。孩子年幼的时候，你就要为着他们祷告什么呢？求主为他们预备。如果你的是儿子，求主为你的儿子预备。多年后为他预备一位敬虔爱主的姐妹，作为他的终身伴侣。如果你有的是女儿，你当不断的为着她来祷告，求主在她多年之后为她预备一个敬虔爱主的弟兄，来带领着她来敬畏神，来一生走那一起来奔跑天路。父母亲啊，我们为孩子在这方面祷告，没有闲得太早的时候，往往是太晚或者忽略了没有做到。而有些时候，很多时候是等事情发生了我们感到懊悔，我们说为什么他认识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我跟他讲说他又不听我的劝告。我们当就着上帝的话语的提醒，不断提醒我们的时候，常常为着我们子女在这方面的需要来祷告。我们也当求主预备我们自己的孩子，男孩也好女孩都好，预备他们，使他们从小求主赐给我们智慧来教导他们，在上帝话语上来带领他们，鼓励他们，求主塑造他们成为敬畏神、成为爱神的年轻的男女，敬畏神的信徒，以致呢他们也预备好自己成为另外一半的爱上帝的伴侣。伴侣不是凭空冒出来的，知道吗？不是凭空出现的。作为父母亲，我们有自己，我们自己子女，我们有责任来教导、照顾他们、帮助他们的。而作为约中的家庭，这个是约中的父母当为着我们的孩子来做的。而对于我们约中一个更大的家庭而言，你或许你没有孩子，你可能也还未婚，又或者你可能年纪也大了，你的孩子他们年纪都大了，都结了婚了，我们也当与我们当中的这座父母的与他们一起的祷告。你看到的那些孩子，你有义务为他们来祷告，就求主建立他们。你看到的每一个小孩，他常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就在我这个约中大家庭当中，我们对他们我们有责任的。我的责任不单是站在我自己的家庭而已，而是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全部的孩子，我们当为着他们来祷告，求主塑造他们，使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爱神、亲近神，求主使他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为着他们以后的伴侣也为着他们祷告。父母亲该怎么为着孩子祷告，我们也该如何的陪同父母亲一起为着我们的孩子一起的来祷告。我们当求主帮助他们有一天的时候能够建立一个爱神敬畏神的家庭，以致他们也能够为神的缘故生出敬虔的后裔。然而对于那些已经落入了所罗门这样的情况里头的弟兄或姐妹，就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信主了，可是当初你却执意的去嫁给 或娶了一位非信徒的话，我要呼吁你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是需要认罪悔改的。你看见吗？所罗门他没有认罪悔改，他是执意在里头的。可我呼吁你当认罪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的时候，基督来应许他会把赦罪的平安赐给所有回转归向他的人。而怎么知道他必然会赦免你呢？因为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当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你死而复活了。你当做的是什么呢？就回到他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回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不会撇弃你。你怕不因为你来他面前的时候，你把你的来认罪，他说你看你做这个事情，你不要来找我了，我不管你，我当初跟你讲的时候你不听。他不会如此的。当你来他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不会把你推开，反而他会使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临到你。在他的眼中，你与其他的信徒都一样，他爱他怎么爱他所拣选的，他所拯救的，他也就怎么爱你。因为他如何的为着你身旁的另外弟兄和姐妹完全的偿还了他的罪债，他也同样为你完全偿还了那罪债。所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啊，信徒啊，无论弟兄或姐妹，当你来到他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的时候，你会品尝到，你会才会尝到那赦罪的甘甜，赦罪的那平安，就是只有他才会给你的，才能够给你的那平安，就是只有当你的知道罪得赦免的时候，那样的一个的平安。而同时啊，你可以为这三样事情来祷告。哪三样呢？第一，你要求主赐给你有来怜悯你，使你能够在你所选择的这段婚姻当中，无论你经历的有多么大的挣扎，怎么样的一种的挑战都好，求主给你恩典去坚持下去。要求主给你恩典坚持下去。第二，当求主施下恩典，使你的另外一半，丈夫或妻子，他能够从你身上看见你是属于基督的，并且因着基督的香气，从你身上说那流露的基督的香气，被吸引来，来认识基督，来愿意的来寻求基督。而第三个你当求的恩典，就是特别是你有孩子的话，你要求主使到你孩子看见 你在你的软弱当中是如何仰望神的，以致你的孩子也被吸引来到基督的面前来认识他。当你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会加添恩典力量给你的。不过要快快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恩，来认罪悔改，来求恩。第二个应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时候所罗门他敬拜的偶像，他拜的是他看得到的偶像哦。可是呢，我们今天多数人，我相信我们问在这里，诶，你有拜过什么像吗？或者你信主之后你有拜任何的像吗？我们说没有啦，信主之后哪里还会去拜什么像，对不对啊？有些时候也会担心别人看到，哎呦。所以我们会说我们今天没有拜偶像，可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否是在自己的心里头，我们却树立了一些的偶像呢？以致把我们从神面前转离呢？我们也没有把什么事情当的看得比上帝更加重要，以致啊，比如说我们当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却选择做那样事情 而不敬拜神呢？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比如一个人，他今天选择他要不要工作，就是老板问他，你要做可以做，不要做可以不要做，他选择说，他想要说来敬拜神，他想要工作可以赚多点钱，多点钱的时候，他选择说，我要赚多点，我崇拜时间我去工作。有这样的例子吗？有。而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尽管所谓工作不是一个实际用东西造出来的一个偶像可是事实上工作就成为了一个偶像了，因为它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就连敬拜神都被他看为做次要的，那个却放在敬拜神之上。我这里所说的那个例子留意就是他有选择性，他要不要的时候，他选择把那个看得比敬拜神更加的重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工作大过于神了，可能是事业大过于神，不一定是当下的工作，他希望做的时候呢，能够更加讨好的老板，事业路可能走得比较顺一点就可能事业大过于神，可能是金钱大过于神，想要赚更多，也可能是声誉大过于神。无论是哪一个都好，他都把那当作了一个偶像，凌驾在上帝之上了。而在这样的一种情况的底下的时候，那就是在拜偶像咯。而加尔文就是如此的提醒我们加尔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很容易去拜偶像的，就很容易在自己心里会塑造的。为什么加尔文这样说？人的本性就如一座生产偶像的工厂。懂什么是工厂？对，我们都知道工厂就是不断，如果我要做一个东西的话，会做很多很多很多嘞。加尔文却说，人的本性就如一座生产偶像的工厂。所以我们当求主，我们当然为自己祷告常常为自己祷告，就是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为自己造偶像来取代神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的应用，就是我们对神的爱是我们所当尽上的责任与义务。那我们当爱神，我们当把我们的一切都给他，我们都把我们的一切都献上，以致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他，而我们当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当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优先。可是我们从所罗门身上看见一点，就是现在爱神并不代表我们就会持续的不断的爱他所罗门年老的时候才转离神的，他的心才转离神。我们当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当做的就是常常甚至是天天的来求主帮助我们来亲近他，天天的用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的管道来领受他所赐下的恩典，以致呢他保守着我们不断的亲近他，以致呢他保守着我们的心不远离他所以我们当求主保守我们，使我们的心蒙保守。我们现在呢会来一起来看今天正道的第二个大点，就神对所罗门变心的回应。我们听说所罗门已经变了，像他变心的时候，神怎么回应他呢？所罗门对或者神对所罗门变心的回应，其实让彰显了他是信实守约的神弟兄姐妹们请留意神对所罗门的变心的回应，就是神怎么对待他。我们从三个层面来看，都显明了他是信实守约的神我们会从两个层面来看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看见神的愤怒临到了所罗门，因为所罗门他违背了神，他背逆了违背了神与大卫所立的约，简称大卫之约而这一点当中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 看第九到第十节当中，经文这样说道：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了曾经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为了这事曾经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的神，可是他没有遵守耶和华吩咐的。上帝他向所罗门发怒，不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心里充满着愤怒的一位神哦，啊，不是因为说他没事情做，好像我们这样，有些时候我们心里因为烦闷，我们找人来骂啊，或者我们因为心里烦闷，孩子问东西的时候也不耐烦的就哇还骂他啊什么之类的，不是。上帝向他发怒，并不是因为上帝是个充满愤怒的神，也不是因为上帝无缘无故在向他发飙。神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是守约、信实守约的神。为什么会这样强调呢？因为神向所罗门所发的是义怒，一个公义的愤怒。他所向所罗门发怒的原因，是因为所罗门违背了大卫之约。而上帝发怒的原因，是因为所罗门应该来遵守这大卫之约，可他却没有，因为他是守约的神，他没有因此就把他当作是没有发生过，或者睁只眼闭只眼，没有，就在于守约，说他愤怒，他向他发怒。君王在大卫之约当中首要的责任就是单单敬拜神，所以大卫跟他的后裔在他约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们必须单单敬拜神，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所以在第九到第十节经文当中，我们刚才就读到了神曾两次向他显现，而两次显现的时候，上帝都吩咐他说他必须单单的来敬拜耶和华，就是要守十诫当中的第一诫。那样，所以呢，所罗门他不是因为不明白这一点，或者不知道这一点，而去娶了那些的外族的女子，而是因为他心里刚硬，他刻意的背逆神。所以呢，上帝的愤怒就因着他违背了大卫之约，就临到了所罗门的身上。我们接下来呢，要转目，我们来看待上帝的审判是如何的临到所罗门的。在这里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上帝的审判很严厉吗？非常严厉。可是在这严厉当中呢，我们却看见上帝的信实守约，以致呢，在这严厉的审判当中，上帝是如何的怜悯他的子民，而他们依然是有盼望的，在审判当中有盼望的。神甚至是在审判临到之前就把那盼望给了他们。在这个小点里面，我们稍微分成三个部分来看。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要看的就是神他将会把那个国家从大卫家给夺去。所以第十一到十三节这样说：耶和华对所罗门说，你既然做了这事，不遵守我吩咐你的约和律例，我必夺去你的国，把国赐给你的一个臣子。然而为了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会在你有生之日做这事，我要从你父儿子的手中把国夺去，只是我不把整个国夺去，为了我的仆人大卫的缘故，又为了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的缘故，我要给你的儿子留下一个支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哦，大卫的后裔，他们治理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就十二个支派，一共只治理了两个朝代哦。哦，说一个朝代中两个国王吧，比较清楚哦。就是他只经历了两个王，第一个是谁？大卫，第二个就是所罗门。所罗门之后还有一个统一以色列的王吗？没有了。所以两个王。而在经历这两个王 唯一的原因，为什么只经历两个王，就是因为所罗门他背逆了大卫之约。所以呢，上帝就使他在约里头所提到的惩罚就临到了所罗门。所以上帝他所做的就是按照他当初所应许的，如果大卫的子孙不敬拜神的话，不单单敬拜他的话，他会使这些惩罚都临到大卫的子孙上，所以他们就不再治理整个以色列了。而这一切呢，是上帝在所罗门犯罪之前就提早给他说清楚的啊，不是之后没给他说再来骂他，而不是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来惩罚他，不是哦，而是事先都给他说明了。我们也看见，如果看31节的话，31节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上帝也把这个事情同样的告诉了那位臣子，就是他将会继承10个支派的那位臣子，他叫耶罗伯安。所以当初上帝就使到他的一位先知啊，就去跟耶罗伯安这样说，你拿10片去吧，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看哪、啊、我必从所罗门的手里把国夺去，把10个支派赐给你。所以呢，这就让我们看到第二个小点了。所以下一个小点就是神兴起敌人来抵挡所罗门啊、哦！神兴起敌人来抵挡所罗门。他敌人有分两类的敌人，第一个是外在的敌人啊，从外部来的；另外一个是内部的。我们先看外部的有谁啊、哦？外部的有以东人哈达。这以东人哈达呢，他本身是以东王的后裔。而之前的经文当中啊，主席给我们带领来读的时候，15、16节当中呢，就让我们看见，当时候呢，以东人的男丁都被剪除了。为什么呢？当时约雅就是大卫的统帅哦，他花了6个月把所有的以东人的男丁都杀掉，而唯独那些不在那里的，或者一些当初逃掉的啊，就没有被杀。而哈达年幼的时候就逃离去了埃及，在埃及的时候，他就跟埃及的国王法老哦，就建立了很深厚的关系，以致呢，法老甚至把自己的老婆的妹妹哦，就嫁给了啊，对吧？就给他迎娶了。所以当时候呢，他就跟这个法老有亲属的关系了。而他的儿子甚至是被当时候的王后在王宫里面带大的。你说这关系亲吗？非常亲。可是当他知道大卫死了之后，知道约雅死了之后，他选择离开埃及。他留在那边这么好，荣华富贵都有啊。可他选择了离开，为的是什么呢？他要去报灭族之仇啊！你记得吗？我们说男丁都被杀到完，对不对？这个就是灭族嘛，对不对？根本就是要把他们男丁全部铲到完，希望他没有后代嘛。所以灭族之仇他找谁报啊？所罗门哦，啊，要找所罗门来报这灭族之仇。所以这是其中一个仇敌哦。请记住哦，有仇敌了。然后到23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人，这个是第二个外部来的敌人，他是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利逊呢，他曾经是索巴王哈大底谢的仆人，所以24到25节就让我们看见他在大马士革做王，之后又做了亚兰人的王。而25节甚至告诉我们说，在所罗门一生的日子，这个利逊呢，他都抵挡以色列人，他也不断的为患。所以呢，我们看见这边有外患呢，对不对？我们看见有内忧哦。内忧的话，你就看到到26节，我没有把经文打出来哦，你们自己看一下。26节就说到了，当时候所罗门王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也举手攻击王。耶罗伯安是谁呢？就刚才我们稍微提过了。啊，有先知去找他，跟他说神要把以色列国10个支派分来给他。可是耶罗伯安呢、啊，他想必也知道，也应该知道上帝所说的这个分话是在所罗门死后才分出来的吗？可是他没有等上帝，等的就是没有等到上帝在他生命当中这样来做， 他尝试在所罗门还活着的时候，就想要去拿他认为说是他应该得的，这也导致了他举手来攻击王，而最后王要把他给杀了啊！最后他逃了，啊，第40节让我们看见他逃掉了。直到这里为止，这个内忧外患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看到一点，就是起初圣殿之所以建立，上帝使和平临到了国家，有印象吗？我们上次讲正道时说过，上帝使和平临到了以色列，以致圣殿被建立起来。可是在建圣殿的这个人还执政的时候，这个平安，这个平静安稳已经不复存在，因为这个内忧外患而不复存在。而内忧外患临到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犯了罪，因为他违背了上帝的话语。所以上帝就差派了这些敌人来攻击他，甚至攻击了当时候的以色列的国家。所以对当时候的神的子民啊，约中的百姓，因为以色列是约中的百姓哦，整个前途前程看起来是没有盼望的。为什么？有个拜偶像的王，就是一个不再完全遵行上帝旨意的，跑去拜偶像的王，又有新的敌人，有内忧有外患，而接下来国家将会被分裂哦。请问这样看过去有盼望吗？没有的，看过去好像一丝盼望都没有了。可是呢，在这绝望中，神却赐下盼望，因为神应许说他会赐下盼望，而他所应许的就一再显明了他是守禁食守约的神。你留意到吗？在上帝的审判当中，上帝不是把整个国都夺去了啊，上帝是把十个支派给了耶罗伯安，不过呢，他却留下了一个支派给犹大。当然我们说有十二支派，为什么十二支派当中给了十个，只给剩下一个呢？啊，因为有另外一个支派便雅悯，当时已经非常的弱小了，而便雅悯本身也连同犹大支派一起，最终是由大卫的后裔来治理的。所以经文当中特别强调的时候，只强调了犹大支派。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上帝在他的愤怒之中，他依然对大卫的后裔施恩怜悯他们。从三个方面我们看得到，第一就是上帝并没有在所罗门执政的时候把国家给夺去；第二就是当神把十个支派夺去的时候，依然把一群人留给了大卫的后裔来治理。不过更加重要的就是第三点的话，就是神他应许了他使大卫的后裔所遭受这个苦难，他只是暂时的。怎么知道呢？经文这样说啊，39节先知这样说了，因此我要使大卫的后裔遭受苦难，不过却不是永远的。换句话说，就是个苦难，这个暂时的一个苦难来的。可是你会问啊，当我们回看历史的时候，在586年的时候，当时犹大国被巴比伦灭了之后就没有犹大的王，或者没有大卫的后裔了。因为最后一个大卫王呢，大卫他的后裔最后一个做王的就是西底家。可是当我们看到列王记下25章第7节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已经被从王位上拉下来之后，已经没有以色列的王了，也没有所谓犹太人的王了，或者犹大国的王。难道上帝他的应许这边所说的39节所讲的落空了吗？难道借着亚西亚先知所说的话，上帝无法成就吗？当然不是哦。因为大卫啊，因为当然不是，因为上帝对 借着亚西亚先知所说的有关这个大卫的后裔作王的，他指的不是当时候这个坐在王位上的那一些哦。如果我们把焦点看到了《使徒行传》15章16到第17节的话，我们去看见亚西亚先知所指的这个接下来会来的王，他是那位来恢复、来重建大卫的国的那一位。经文是这样说的：此后我要回来，重建大卫倒塌了的帐幕，重建他损坏之处，把他重新树立起来，使余下的人，就是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外族人，都寻求主。这是自古以来就显明了这些事的主所说的。这句话是谁说呢？是雅各说的。而在雅各说这句话之前呢，使徒彼得这样说了，他也说到有关于神的恩典如何借着主耶稣基督临到所有的人，无论是当时候的犹太人也好，外族人都好。而雅各这样在16到17节接下来说的时候，就清楚地表明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来重建这大卫倒塌的帐幕的那一位，就重建那大卫的国的那一位。所以换句话说，当亚西亚先知他宣告说大卫的后裔遭受苦难却不是永远的时候，他所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到来。而的确在路加福音1章32到33节，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说，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王位赐给他，他要做王统治雅各家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所以尽管当时所罗门他不信，可是神仍然是信实的，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因为他是那信实守约的神，所以神就把审判按照他约中所定下的审判使他临到了大卫的后裔上面。可是也就是因为他是那信实守约的，所以在里头的约中的应许他也单方面的去把那应许给实行出来。不是因为大卫的后裔守约了所以上帝的应许临到，而是尽管大卫的应许的后裔没有守约，可是上帝单方面的守约就使他的应许仍然临到了。也就是因为他是那守约信实的神，信实守约的主，所以他差派了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罪人。怎么拯救呢？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死而后的复活，来拯救了所有信靠他的人。大卫的后裔所经历的苦难是暂时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了。而这位大君王今天依然在呼吁着，凡是还不认识他的，他呼吁你来认识他，来接受他，来求告他。无论你是谁，无论你什么样身份背景都好，无论你什么成长经历都好，无论你做过什么都好，他的呼吁就是来到他的面前。当你来寻求他的名的时候，他将拯救你脱离你的罪和你的愁苦。如果你认为你不配来到他面前，哦，你这个看法是对的，因为我们的确是不配。可是别让你的不配使到你无法来呼求他。他知道你不配，可是他就告诉你说快快来求告他。而求告他的他必不丢弃。他并不丢弃你。或许你会认为说我不需要他，你跟我讲这个耶稣 我需要他干什么？你或许认为说我不需要他，那么有一天，你将会站在他的审判台前，你要向他交账的。我不希望到时他在判你的罪，因为如果你不信的话，他必定判定你的罪，结局是永远的刑罚来的。我深深期盼，就是在那之前你能够来信靠他。如果你不认识他，尝试来认识他。如果你对他的认识只是一知半解，尝试问你旁边的人，向他询问，更加的来认识这位基督。你可以来找我，可以找教会的领袖，可以找牧师等等长老，你可以来找我们，问我们，我们很乐意跟你分享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甚至生怕你都该信靠他，而免去永远的刑罚。对于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们，他呼召我们，他呼吁我们，不单是第一次来到他面前，他吩咐我们当作是天天来到他的面前，每一天都来到他面前来领受新的恩典。是不是隔一天，不是一个礼拜一次，而是天天的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那新的恩典。因为他每一天都会把福分一再的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他，使我们更加的来亲近他，也使我们在面对这世上的劳苦愁烦的时候，在他里面能够得着安慰与喜乐。因为安慰跟喜乐只有耶稣那里才能够有真正的安慰喜乐，因为是他所赐下的。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选择去追寻不同的事情来把苦难愁苦暂时的忘掉，可是如果我们真实的去问自己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追寻都是暂时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们等到这一切的事情过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怎么那愁烦还在，怎么我那愁苦还在，怎么我就没有我该有的，我追寻的那份喜乐呢？因为安慰，真正的安慰和喜乐只有源于耶稣基督，而他所赐给我们的喜乐是今生就经历的，而且是一个持续到永远的喜乐。因此我们当天天的为着自己来求恩典，我们当求主帮助我们真的积极的去操练，去使用所有恩典的媒介，恩典的管道，不断的去操练来使用它，因为这是他赐给教会的，是在我们那个来领受来经历他的恩典的。而当我们这样去使用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一份这世上的人无法去经历到的那份的喜乐、平安与安慰。而这份喜乐、平安与安慰是无法被夺取的，就是无论我们面对的是怎么样的境况都好，生活当中最艰难的时刻，上帝依然会把他的喜乐、平安借着他话语，借着圣灵的帮助，就存放在我们心里头了。而这样的一份喜乐呢，是会伴随着我们一生，直到我们见主面的。因此我们第一次来到基督面前的，当来我们已经来过了，也当不断的来到基督的面前，天天的来，你就会享受到那与上帝相交的那一份的甘甜。而这是他赐给每一位信徒的，每一位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品尝到的话，我们就要按照主所吩咐的来到他面前来寻求他。所以从今天的正道当中呢，我们一共看了，我们思想了一颗转离神的心的这个题目哦。而从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所罗门他的心变了，我们看见神对所罗门变心的回应。如果当初神面对所罗门犯罪的时候， 娶外族女子的时候，神什么都不做的话，很可能神是没有能力这样做，或者神没有能力去完成他所应许的。可是最近的正道刚好看见说，事实不是这样的。神透过他的审判临到所罗门的时候，神表明了，让我们清楚看见了，他就是那一位唯独的那一位信实守约的神。就算他的子民远离了他的时候，他也会守住他的约的。而他也吩咐我们当作就是来认罪悔改归到他的面前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所罗门的这个例子牢记在心里头，提醒着我们当常常的顺服依靠神，而我们也当常常把眼睛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这位永远的大君王，他会帮助我们去顺服以及信靠我们的神，而一天一天更加的信靠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透过今天的话语，你让我们看见，主啊，尽管我们有不幸的时候，可是主你却是永远信实，信实永不改变的主。而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认罪悔改的时候，主啊，你又把我们牵引到你身边，你使到我们能够又再的回到主里头与你相交，能够再次来经历到那与你相交的甘甜。哦，主啊，我们是何等软弱的罪人，我们承认我们要天天都要悔改。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天天都悔改，并且天天从你那里来到你面前来求恩，并且天天领受从你那里而来那丰盛的恩典。我们晓得主这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主你会使到这个恩典不断的临到我们，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一颗渴慕你的心，也保守我们这颗不断渴慕你的心能够不断的成长，不转离你，而是一生的忠于你。主，全球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周当中，也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操练如何在恩典的不同的管道上持续的来使用，并且也借此作为约众家庭的时候，也常常彼此的提醒鼓励与扶持。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